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大法使我脱胎换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5日。我得法修炼已经20多年了，下面把我的修炼心得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我今年60岁，出生在家境贫寒的农村，兄弟姐妹较多，母亲常年有病，小的时候缺衣少食，别说吃小麦面粉做的馒头了，就连玉米面馒头和红薯面窝窝头也不能经常吃，主要靠挖野菜维持生活。那样的饭食，哥哥姐姐弟弟们还能凑合着吃，而我却难以下咽。因此那时的我是面黄肌瘦，脸上布满了黄褐色的雀斑，身体瘦弱的走路跌倒后都会休克，昏死过去的现象曾多次出现。那样的身体状况根本是干不了农活的。由于姐姐们的铺垫，母亲决定让我上学念书。我上小学时正是中共搞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批判治愈第一，提倡张铁生交白卷等运动。而我人老实踏实勤奋，在学校学习成绩很好。初中毕业那年恢复了升学考试制度，我顺利地考上了高中。在上高中期间，母亲病逝，由于思念母亲，学习成绩下跌，后来经过复读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所高中任教，工作还不到半年就草率结婚。我虽然是大学毕业，不懂得人情世故，不善交际，不善言辞，在家里不会做饭，不会料理家务，婆婆和丈夫都有点大失所望，瞧不起我。我就和丈夫闹，整天以泪洗面。孩子1岁多时由第三者插足，我很痛苦。在这个世上，只有孩子能给我带来些许的安慰与快乐，心想那就再多要一个孩子吧。可是那些年中共搞的计划生育政策苛刻，想要第二个孩子是难上加难，我接连受挫，伤痕累累，搞得身心俱疲，以心灰意冷而告终。一，得法的幸福。在我人生迷茫不知何去何从时，我有幸听到了一个同事说他练法轮功如何如何，听到法轮功三个字感觉一阵心生喜悦，就问在哪儿学，怎么练。同事说现在冬天没有人在外面练功，等到春天暖和的时候就有人在外面练功了。自那以后，我盼望着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1997年3月下旬的一天，我走到了法轮功的练功点。在我刚刚走入大法修炼的初期，感觉自己很脆弱，老是自觉不自觉地流泪。后来通过学法明白了，那不是脆弱，那是喜悦，那是来自生命深处对师父的感恩，那是来自生命深处的一种幸福的流露。随着修炼的提升，我人变得平静祥和，心中的委屈、抱怨、不平衡也都不翼而飞，乐呵呵地面对工作生活中遇到的一切人和事，闲暇时间都用于练功、抄法、背法。 单位同事中有十几个人都修炼法轮功。有一段时间，我和其中一个同修 A 在工作之余常常出现在校园的某一个地方背法或者交流修炼的心得。单位一个领导风趣地说，你们俩是我们学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二，证实法。两年多幸福快乐的时光很快过去。到了1999年7月，江泽民邪恶集团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破坏掉了我们原来和平的修炼环境。一时间，黑云压顶，恶浪滚滚，电视、广播、报纸，各个媒体被谎言充斥着，造谣抹黑法轮功，师父也被邪恶恶毒的诽谤污蔑。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无辜打压给弄懵了，不知道如何做，就是哭。后来知道外地同修好多人都去北京反映情况，我很敬佩同修的无畏和勇气，可是自己由于各种人心的牵绊迟迟未能动身，但心里的那种煎熬难以言表。在1999年末，我和同修 A 被单位派往外地评卷，评完卷后的那天晚上，我们俩在宾馆几乎是交流切磋了一个晚上。其中他给我讲了一些历史人物，尤其是岳飞精忠报国的那颗赤胆忠心，我的内心被触动着，感化着。经过思考，我斩断了诸多的人心牵绊，知道了自己该怎么做。我决定上北京去，为师父讨回公道，为大法讨回公道。那么作为一个公民，我也要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尽一份忠心，希望当权者收回错误决定，兑现当年425法轮功学员万人上访时当时的总理答复的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练功的政策。当时我给单位领导写了信，并附上一张假条，说明我上北京的缘由，同时也给丈夫写了一封长信，交代了一些有关事宜和我上北京去的原因。在给单位和丈夫的信中都写道，这次上京不管我起的作用是大是小，但我要尽一份我的微薄之力。我们都知道愚公移山的故事，在这件事上我愿意做那个愚公。一切准备就绪，我带了简单的行装出发了。当我搭上汽车去赶坐开往北京的列车时，那一刻我的心情是那样的轻松，身体是那样的轻快，是自720后半年多来从未有过的舒心与自在。我知道这件事我做对了，是师父帮弟子清理了我空间场的败物，让弟子体验一下心性符合某一层次法对自己的要求时的那种美妙状态。虽然那次我没走到北京，中途被截回，但我成了当地政府、公安、亲朋好友关心的人，他们主动来找我了解事实的缘由，这样就有了我向他们讲真相的机会。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只是听了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造谣诽谤的那些一面之词。几年后，当我遇见公安局的一个女警察，聊天中她说，你们法轮功学员当年在公安局说的话都成了名言了，在我们之间传颂了好长时间。虽然那时公安局的大门我进出多次，但在师父的保护下每次都是有惊无险平安回家。三，学法。我得法初期学法方式主要是抄法，抄写转法轮。720之前记得是超过三遍，720之后大约是抄写了十遍。在抄法过程中，我的字是越写越端正，我的心态是越来越祥和。在抄法过程中有一个神迹出现。一次我在学校的一个大办公室抄法， 我是坐在办公室的靠里靠后的一个角落，不知什么时候，我进入了一种非常美妙的状态，好像自己坐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罩子里边，非常安静，也非常舒服，似乎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与我毫无关系。当我回过神来，又回到现实中的时候，我发现办公室是那样的嘈杂，有两群人正在我的左前方打扑克牌呢，有参与其中吆喝的，也有围观指导吆喝的。大概是那天学校开运动会，一些没有项目的老师在办公室打牌娱乐呢。在我退休前后大约有四五年的时间，都有集体学法的环境，以通读转法轮为主，师父在各地的讲法按照时间顺序也通读了几遍。近一年来，我学法方式主要是背法，背转法轮。因为我来到了一个新环境，在儿子所在城市帮儿子照看孩子，在这里没能接触到同修，没有集体学法的环境，我一个人就背法。在这次背法之前，我曾把转法轮背过一遍，那一遍是背背停停，过一段时间再接着背，大约用了两三年的时间。这一次背转法轮十个月了，基本上是不间断的，目前是该背第八讲周天了。背的方法是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背，对于比较长的自然段就多用一些时间背，直到背的一字不差再往下进行。我买了个老年手机，里边装个内存卡，多媒体里边有一个录音，觉得这一段背会了，就自己背着录下来，再回放对照书检查，只要错一个字就得再背，直到一字不差再背下一段。每次对照检查后都把录音删除。这次背法的过程消除了畏难心、完成任务似的求进度的心、急躁心等等，尤其是妒忌心。以前觉得这个心非常的顽固，也非常的难去，最近觉得只要能认清它，认真学法再去除它也不是那么难了。我在背妒忌心这个法的时候，先是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背，然后是两个自然段连起来背，四个自然段连起来背，最后十一个自然段全连起来背。在背法的过程中，我发现妒忌心在我空间场内逐渐削弱，逐渐削弱。现在思想一动念，只要它一冒头，我就能发现它，抓住它，清除它。当妒忌心在我空间场越来越没有它的藏身之处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看以前自己曾经认为愤愤不平、气得要命的事，现在觉得那啥也不是，甚至可笑。四，用书信形式讲真相，救众生。迫害初期，不知道怎么做，也没有资料。刚开始是在熟人中面对面讲，由于自己一些未修去的人心，在讲的时候容易被带动，特别是争斗心、维护自我的心，常常是讲着讲着就和对方争执起来，真相老是讲不到位。后来我就以写信的方式给朋友讲，给同学讲，发现效果还可以，后来就给平常接触不到、够不着说话的一些领导讲。举几个例子，在2001年1月23日震惊世界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播出后，毒害了太多的众生，使一些已经了解了大法真相的民众对大法与大法弟子一下子又产生了敌对情绪。遇到这样的政府，造出这样的弥天大谎，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 我当时真是觉得欲哭无泪，有口难辩。由于被情绪带动的厉害，学法也静不下心来，我就来回踱步。那一刻，我似乎感受到了屈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无奈之下投汨罗江而死的境况。可是转念又想，我是修炼人，这件事除了我知道那个自焚是江氏集团造假外，这个世上还有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都知道那是假的，我们还有师父呢。写到这里，我已经是泪流满面，庆幸自己是师父的弟子，今生能做大法徒。当时就有了思路，我写信告诉世人真相。那么给谁写呢？想到了当地的县委书记。为什么想到他呢？有一个小插曲，在720之前，这位县委书记接到一份秘密文件，正好他要找我丈夫办点事儿。他拿着秘密文件到了我丈夫的办公室，往桌子上一丢，嘟囔了一句，小题大做。我丈夫看了一下文件内容，说是要对法轮功如何如何。丈夫回家后和我讲了这事，我当时也不以为然，心想练练功谁能咋的，真想不到江魔头什么阴招都能使出来，什么下三滥的事都能干得出来。由于自己当时非常气愤，被情绪带动，没能看出自焚伪案的漏洞，只是从道理上给县委书记分析了我对天安门自焚的认识。我大概是这样写的，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有严格的心性标准要求的，不能说谁练了法轮功的动作谁就是法轮功学员，也不能说谁看了法轮功的书谁就是法轮功学员。而所谓自焚的那几个人的行为与法轮功的要求完全是背道而驰，怎么能说他们是法轮功学员呢？共产党有严密的组织，谁不符合要求了可以开除党籍，而法轮功没有组织，松散管理，来去自由。但真正修炼者有着严格的心性标准的要求，是自律做到。因此天安门自焚的那几个人绝对不是法轮功学员。写完后我是邮寄给了他，据了解他是收到了信了。后来不长时间，那个书记就调离了我县，再没见过他。我真心希望他能认清恶党本质，退出邪党组织，得到神佛佑护，有个好的未来。在2003年非典过后，我弟又一次绑架了多名大法弟子，当时我也被绑架了，被非法关押进看守所。我县担任的政法委书记到看守所要我写转化材料，我不配合他的邪恶要求，他就去找我丈夫挑拨我们的家庭关系，给丈夫施压，并直接让他和我离婚。当我从黑窝回家后，丈夫真的和我离婚了。这件事我是从当时的一个知情人那里知道的。几年后我得知那个政法委书记调往市一级政府部门当领导。我想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在官位上，并且官职还有所提升，我就想要讲真相救他。当年是自己没修好，对丈夫的情太重，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自己才遭受了这样那样的迫害，而世人是被旧势力操控的。师父用巨大的承受留给众生得救的机会，我一定不能错过。因此我就用真名实姓给他写了一封信，写完后我先给同修看，同修看了说，你既然想救他，可是你的语气觉得有些不善。我就查找自己，还真找到了，找到自己有怨恨心，有瞧不起他的心，我就发正念 清除自己空间场的败坏物质，用纯净心态对那封信进一步修改。内容大概是给他讲大法的美好，修大法在中国完全合法，我修大法后的身心变化，指出了他劝离婚是在做坏事，告诉他离婚后对家中老人、孩子以及当事双方所造成的伤害，又从体谅角度帮他分析，可能是因为他不明白法轮功真相，不知道我家庭的真实情况，担心我丈夫受牵连，遭受恶党的迫害才那样做的。如果你明白这一切，你是绝不会那样做的。修改好后，我用挂号信邮寄给他，并查询到他已经签收。也有的是用普通邮寄方式邮寄的。一次，听说我的一个同乡当了我市的政法委书记，那几天内先后有三个人跟我说这件事。我想，这件事让我知道绝非偶然，是师父安排让我救他。我就很真诚地给他写了一封信，讲述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在大陆修炼法轮功的合法依据，分析了时事迫害法轮功的那些官员的下场，列举明真相的人为自己留后路的一些事例，希望他能认清形势，明辨是非，为自己及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因为我和他的妻子认识，信写的是亲切而又理性，写好后以普通邮件寄给他。在他当任的那几年，我们整个市区都比较平稳，绑架大法弟子的事很少发生，他真的为自己得救奠定了基础。其实写真相信的过程也是自己修炼提高的过程，尤其是在给公检法司人员写信的时候，例如某某监狱、某某公安局、某某检察院等等，刚开始的时候都有些胆触、恐惧、怨恨，心里产生抗拒。可是自己也明白，公检法司人员在这场迫害中的确是受害最严重的，还得做，不容懈怠。当坚持做下去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思想是越来越纯净，那些不正确的心理在逐步被削弱。有时候写成一封信，回过头来再查看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语气、善心，再加上有理有据的分析，还有文章的结构规范有序，都不敢相信是自己写的。的确，如果没有师尊的加持，自己真的是没那个水平。我真切体悟到，救人的是师父，弟子只是在动动手、动动腿，是师父在成就着弟子。结语：在20多年的正法修炼中，有初得法的激动与喜悦，有邪恶迫害严重时自己没做好所留下的悔恨和遗憾，也有跌倒后在师父的召唤下、同修的帮助下爬起来继续前行的勇气，也有剜心透骨去执着的艰辛，更有脱胎换骨后身心愉悦的轻松。是大法清洗了我的灵魂，是大法洗去了我如山的罪业和执着，是师父将一个狭隘、自私、卑微的我造就成一个能够放下自我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我知道自己与精进的同修相比差距很大，离法的要求相比相差更远，但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在未来的修炼路上，我会修炼如初，奋起直追，扎实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修的感受与浅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6号。大法弟子都想精进，如果认识不到自身的执着，就很难精进。几年前秋冬的一个晚上，我在发正念前5分钟清理自己时，突然听到师父清晰洪亮慈悲严肃的声音，像师父在练功音乐里的立体声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很多人追求掌功，只注重怎么练，没有注重怎么修，其实功完全是靠修心性修出来的。内心着实一惊，这之前觉得自己三件事也在做，自以为修得可以，师父这次点化，自以为是的心瞬间消失，从而经历了一段感触深刻的修心过程。第一部分，自责难安。听到师父点化的当初挺高兴，很幸福，因为有幸第一次直接听到感受到师父的慈悲看护，高兴的同时又心生悲观，自责难安，觉得自己太自我，太不精进，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因为我知道大法修炼非常珍贵，得法20多年了，在修炼路上历经风雨，却没实修自己，这么大的漏怎么补呢？没有捷径，于是就加大了学法背法的时间，用心学法，仔细回顾梳理修炼过程，发现许多问题，名利心，不能被人说的心，抱怨妒忌瞧不起人，邋遢怕麻烦，糊弄事争辩等等，许多许多的人心。具体表现主要是在家庭环境中，家人的爱好广泛，喜欢养猫狗鱼鸟龟花草树植物，山水石盆景样样俱全，家人认为做这些都是乐趣事儿，其实非常繁琐，非常操心，因此很多事情都强迫我去做，我不帮做家人就喋喋不休，不依不饶。由于没完没了，经常做着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渐渐的心生怨气，认为是在严重干扰自己修炼做正事，因此想纠正家人的观念与做法，想把环境正过来，所以经常用自己在修炼中的认识给家人讲道理解释，甚至争论，陷在矛盾的对与错中，看到的都是别人不对自己对，结果呢，环境没正过来，反而矛盾越多，有时候弄得对方很生气，甚至含泪伤心了，才想起自己是修炼人，才退让，才消停。第二部分，憋屈之人。以上情况只是矛盾的表面形式，问题的真正原因在于自己。我认为家人的思想观念与社会潮流与时俱进，变异自私的思想与行为贯穿在整个生活中，其举止言行都带有变异观念和邪党因素，家人做的许多事情都在刺激我的心，很难受，其实是自己没有摆正大法修炼与常人的关系。经过师父这次点化，我向内找，一段时间里与家人没有矛盾，无论对我表现再不好，表面上都不再与其争论，这是两种情况的可能。一是那个自我的东西受到了重击，师父把不好的物质给消去了许多，二是家人做什么说什么再怎么不顺眼不顺心，都强忍着不再与其争辩。但是强忍了不等于那个自我的东西不存在了，由于有过深刻教训，主观上在抑制着他，所以他会拐弯抹角，找各种借口往出蹦，所以过了一小段时间他又翻出来，又忍不住了，表现上是语气平和，话里却带有较强的不服气抱怨因素，有时搞得矛盾激化了，又才想起自己是修炼人，故而叹气沮丧，这种情况反反复复2年多。2022年1月7号晚上练功时，腰疼的都不想坚持了，怎么回事呢？于是问自己，是不是不该与家人顶嘴呀？就这一念，相当一段时间的腰疼马上不疼了，心里高兴，觉得找到了问题所在，同时也自责，守住心性怎么这么难呢？过了不到半年时间，假我的他又往出冒，又出现家庭矛盾，又出现腰疼等现象， 再像上次那样向内找，却不起作用了。这么找那么找，也找不到究竟是什么执着心，很郁闷。有同修交流说，修心修得挺辛苦。通过切身经历，对辛苦有了自己的理解。因为大法修炼一定都想精进，向内找不到执着，心里着急呀。第三部分，轻松舒坦。今年2024年夏天，一天与德法较晚的同修交流，我向同修说，我家人唠叨的时候，感觉打过来的都是黑色物质，挺难受的。同修说，是因为你自己空间场有同样不好的东西。我听了不以为然，就没多想。十来天后，家人与往常一样，为一点点家庭琐事喋喋不休地对我发火，让我很生气，心想，又没做错什么，为啥那么大的火呢？我便提高声调说，你能不能消停一下？刚说完，马上意识到自己不对。认真想了想，一定是自身有抱怨的东西，他才有抱怨的表现，一定要修去他。正想着，家人的态度马上变了，平和了。这种及时反差的态度对我触动很深。师父的法天天在学，为什么就没往这方面想呢？向内找，找这个心那个心，这没做好那没做好，就是没真正认识到有怨恨心。因为历来认为自己性格内向柔和，觉得得法以后没有抱怨过谁啊，其实认为自己如何如何是没用法的标准衡量。这个心转变之后，好像师父又给弟子拿掉了许多不好的物质，身心舒服。家人在唠叨抱怨的时候，不好的心再往外翻，马上就能意识到自己不对，就能够抑制住它，而且那种心被刺激的感觉比较淡了，不再像以前那样憋屈的难受，是种轻松舒坦的感觉。因为知道自己是在修了，现在家人说话做事跟以前一样，时不时的也要发火抱怨，说些损人的话。面对这些，我的心里是平静的，该解释还是解释，该做啥还做啥，只是言行中非常警惕，不再放任争辩抱怨等因素往出冒，而且自己也能站在为他的角度着想了。师父的慈悲看护，弟子对修有了些感受与浅悟，心性本质上的转变，同化大法就是修，才是精进。谢谢师父慈悲救度，弟子一定要精进。
请听2024年韩国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在正法修炼路上不断修去自我，作者韩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0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的修炼之路是在师父的慈悲看护和苦性安排下才得以走过来，师父的恩情无以言报。通过这次法会，我想向师父汇报我的修炼心得，并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师父的苦行安排。我从小跟随母亲得法，老实说，我不记得我是如何开始修炼的。母亲在2004年得法，那时我上初中一年级。一开始对于修炼做一个好人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我按照妈妈的吩咐一点一点的学法练功，渐渐的我要修炼大法的想法渐渐的在心里扎根。初中三年级的时候，自己走上了修炼的道路。 2013年大学的休学期间，我第一次参加纽约法会，那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会期间，在一位同修的介绍下，我有了可以探访纽约新唐人和大纪元办公室的机会。进入办公室的时候，正好是发正念时间，同修们正在发正念。在长长的走廊里，看到静静发正念的同修们，我也悄悄地走进去，在走廊的一侧发正念。那个场面和不知何时梦到的场景一模一样，不是似曾相识的感觉，而是在梦中清清楚楚看到的场景展现在现实中了。在法会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不断地与梦中看到的场景一模一样地显现出来，就像是以前我经历过的事情又重新发生了一样。现实与梦境太像了，甚至有了不知道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梦中的想法。之后我和母亲交流了这个感受，我真正感受到了我的每一步路都是在师父的精心安排下走的。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在座的多数都是海外大法弟子，其实中国大陆那才是大法弟子的主体，因为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王都转生到中国去了，而且高层次上来的更高层次来的也都转生到中国去了。由于我不是中国人，所以我以前觉得这并不是针对我讲的，但这瞬间感觉师父是对我讲的。不仅如此，同时我感觉到师父是在对所有在法会上的弟子讲的，还感觉到是在对全世界所有大法弟子讲的。师父没有漏掉一个弟子，对所有大法弟子都非常珍惜。我深深感受到了师父的宏大慈悲。从法会会场挂着的“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的诗中，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选自红营二法正乾坤。我还深深感受到了能容钢铁让天地迎来春天的慈悲能量，好像是师父在鼓励我在今后正法路程中好好修炼。第二部分，找回真我的过程。2015年我在纽约新唐人实习了5个月，那之后到现在在韩国媒体项目中从事影片制作。在进入媒体工作的过程中，经历过是否放弃做这个项目的大大小小的考验，回想起来当时觉得如同生死关的考验，现在并没有任何感觉。明白了当时痛苦的不是真正的自己，大大小小的过关是一层一层放下对自我执着的过程。我对自我的执着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尤为明显，我和别人沟通的时候以自我为出发点考虑的事情很多，所以常常过分谨慎，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对于对我好的人也用人情看待，对我不好的人，轻视我的人，我会对他产生怨恨，从而生出了畏缩和消极的情绪。有时保护自我的心起作用，会表现出不懂装懂，这让我无法在媒体项目上勇猛推进。我一直认为我的这种性格是小时候的家庭环境造成的，我觉得自己在缺乏父母的疼爱中长大，父亲是很强势的人，所以我的外观、穿着、我的行动或做出的决定，如果有不符合他观念的地方，他都会否定甚至发火。父亲的这个样子让我觉得自己的人格被否定了。在得法之前，母亲因身体不好，无法精心照顾我和弟弟。得法后，我曾跟母亲埋怨过家中的环境，那时母亲说，是很遗憾，但又能怎样呢？ 都是因为你的业力造成的。能够遇到大法，能够修炼，真的很幸运啊。我当时很生气，本以为哪怕我有业力要偿还，妈妈也会包容我的缺点。没有受到父母爱的记忆总是牵绊着我。在那之后，每次与母亲说这件事，即使不想哭，眼泪也会不由自主地流下来。由于没有得到父母关爱的记忆总是牵绊着我，从那以后，每当向母亲提起这件事时，总会止不住地流泪。自己也觉得很奇怪，感觉这不是真正的自己。有一天在学法的时候，师父的一段法一下点悟了我。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这个爱对神来讲它是肮脏的，慈悲才是神圣的。由于爱，人沉湎在性欲当中；由于爱，人沉湎在罪恶的乱性当中；由于爱，人会干出许许多多不好的事情，神所不能容忍的事情。爱存在着人类认为美好的互相帮助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不好的负的一面，而慈悲却完全都是好的。以前读到这段法的时候，以为是指男女之间的爱。神奇的是，那天读到这段法的瞬间，我悟到了，原来不必非得得到父母的爱呀。我一下转变了观念，感觉自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明白了是师父帮助弟子消除了后天形成的观念和物质。有一次，一个对我不好的同修出现在我的梦中，他抱着我哭着说，不是我想那样做的。醒来后我知道了，那位同修对我不好是因为我的业力，并且我也发现了自己有对别人不好或轻视他人等等的人心。因为修炼不足，没能很快悟到，导致那位同修长时间扮演那样的角色。在父母和别人对自己不好时，我应该在偿还业债中修炼，达到大法对我的要求。其实保护自我，执着于自我的观念，都不是真正的自己。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这篇经文中说，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师父让我悟到了，所有不符合宇宙真善忍标准的一切观念都不是真正的自己。在一段时间的学法中，师父连续让我看到了与后天观念相关的讲法，思想一下开阔，可以清楚地区分所有带有自我的观念都不是真正的我。从那时起，我在对待别人时，考虑自我的心减少了很多。我感受到私心少的话，和别人沟通是这样的轻松自在，而且在做媒体工作时也变得很轻松，有了动力。谢谢慈悲的师父把我从后天的观念中带出来。第三部分，梦中获得严肃点化。今年夏天，韩国媒体也因大纪元总部突发的财务问题而受到重创，导致公司经营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此外，媒体管理者因自身情况纷纷退出媒体，管理体制也发生变化。为了克服这个突如其来的挑战，公司决定免去我们部门领导的职务，并任命一位新的领导。这让我心烦意乱了一段时间。当我内心波动很大时，好像对媒体失去了信心。媒体项目以公司形式运营，公司可以进行人事调动，但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同修只是认为这是一个从管理岗位上下来的个人必须要克服的一道关，并没有考虑到此学员的感受。工作时没有先考虑别人，我认为公司不爱惜人，失望之情油然而生。这促使我内心深处对项目持消极态度。但是 我认为消极或不配合的态度会削弱整体配合的力度，会给旧势力制造借口钻空子。所以我一直否认这一点，并向内找。在反省的过程中，我想起了那些在媒体工作很长时间后离开媒体的人，对待他们，我也没做到先他后我。我还发现了我想保护自我的心，害怕被一个不理解我的领导管理。我的前任领导与我共事了很长时间，并且很理解我，而我认为新的领导不会那么理解我。我发现了自己想通过被别人理解和认可来获得满足，从而追求名利情的心。这期间，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家人一起在类似游乐园一样的场所等着坐小火车，铁轨伸向天空，看不到尽头。弟弟买了票，我一看是两人的票，而我家有四口人，我责怪弟弟买了两个人的票。一看弟弟不愿意换票，我就开始出言抱怨他。后来我一个人跑来跑去，回头再一看车票，竟然是五人的票，不是两人的票，全家人都可以乘坐。我回头再一看，身后排着长长的队伍，看不到尽头，而我就是导致队伍停滞不前的原因。这个梦是师父点化我，消极为私为我的自私物质会耽误众生救度。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得到严肃的提醒，即出于自私的情会对救人产生负面影响。第四部分，为救度众生勇敢前行。梦后某一天，我在神韵网站的博客上看到了《历史相似人物》第三部《花木兰与圣女贞德》这篇文章。文章中写道，花木兰为了尽孝而参军，圣女贞德参军是出于精神上的奉献，基于对神坚如磐石的信仰，全身心投入到赋予他的使命中。看到这里，我就圣女贞德对神坚如磐石的信念感到好奇，于是我查看了圣女贞德的生平。她从小怀着一颗深深的信仰之心，13岁时她听到神要求她拯救法国的旨意，决心听从神的召唤。圣女贞德是一个不识字的平民女孩，所以当她要挺身拯救自己的国家时，大家都心存疑虑。但圣女贞德相信自己肩负的神的使命是纯洁的，她对神坚定的信念和坚贞不屈的态度，使人们对她由不信任变成了信任。另外，战场上的圣女贞德即使头部中弹却依然安然无恙，脖子被10弓刺穿却第二天照样起来攻克城堡，这让士兵们相信圣女贞德受到了神的保护。圣女贞德的一切行为完全都是无私的。当我看到她怀着坚定的信念、勇猛精进的意识时，我马上发现自己修炼过程中有很多方面都是在正视自己。我决心在师父给安排的媒体项目的这条修炼路上，珍惜这个环境。无论遇到什么事都向内找，走师父要我走的路。师父，我会在履行救度众生的使命中无私精进，努力报答您给予弟子的慈悲。以上是我个人的看法，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旧势力的迫害与大法弟子的证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2日。2009年，我在一个项目中做事，跟一位同修发生了矛盾，无法配合。虽然我知道修炼要向内找，没有偶然的，但怎么找我都觉得自己是 200% 的对，没有一点错误。两天后，我正在常人公司的办公室里接待客人。等客人走后，大概是11点左右，我准备起身去卫生间。但就在我站起来的一瞬间，我发现我的腰断了，是急性腰椎间盘突出的症状，腰部又酸又痛又胀。也就是在那一秒钟，我的脑子里什么都翻出来了。我要是瘫了怎么办？家人怎么办？要送我去医院怎么办？就在思想里翻腾这些时，突然意识到，我是大法弟子，我的正念呢？于是赶紧坐下来发正念，然后开始练功，但症状却越来越重。到了下午一两点钟，两条线从腰部直通脚底，非常疼痛，而且脚心已经没有了知觉，不用手扶着桌子已经无法站立。我把心静下来，看看到底怎么了，结果看到一只大脚把我的腰椎完全踩断了，我只能看到那只大脚和小腿，再往上看不到了。此时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求师父，于是我看到一只大手开始在我的腰部拂过，我感到暖洋洋的，很快那种难受的感觉明显好转，我知道那是师父的大手。突然那只大手消失了，我一看腰椎被接上了 80%， 我想剩下的 20% 应该是让我自己过关的。这时我的脚已经有了知觉，双手顶着后腰可以走路了。晚上我回到家，家人根本看不出来我有什么不对劲。然而那一晚我根本无法入睡，浑身的各种难受无法形容。早上躺在床上我就想，我到底哪儿错了呢？这时一个声音突然恶狠狠地说，我让你直，把你腰踩折了，看你还怎么直。这明显是旧势力在说。也就是在那一瞬间，我看到了自己的观念，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观念，外加上愤世嫉俗的心。这种观念强到就像一个大臣冒死向皇上进谏，逼皇上改错，结果皇上一怒之下把这个大臣杀了。大臣有错吗？没有，但他的作为却使皇帝犯了罪，而且自己的目的也没有达到。我意识到这种观念虽然在人中认为是好的，但它却不圆融，往往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造成两败俱伤，但大法却是圆融不破的。我现在用这么长文字描述这个过程，其实当时也就是一瞬间，而且我还发现这个观念都不是人中产生的，而是在下走过程中的某一境界产生的，只是到了人中就更突出了。当我明白这一切时，突然从头顶一股清流下来，通透我的全身，我的眼泪也止不住流下来了。我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过了两天，身体的不舒服全都消失了。常人中有句话，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一个修炼人没有漏，没有业力，旧势力也不可能迫害得了。我的这段经历也是师父利用旧势力的迫害点化弟子的一个典型例子。后来我把这段经历写下来分享给我那个栏目的同修和我的主管，大家都很有感触。那个一直跟我找麻烦的原主编也突然变得很配合了，我就感到特别惭愧。人家为了我的提高磨了我一年，我都不悟，直到被旧势力踩折了腰， 师父把这个问题点给我，才使我真正明白。同时我也深刻体会到，我们历史上和今天形成的各种观念，真的是修炼的巨大障碍。但一个人的修炼过程，也就是不断破除观念的过程。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性》中说，但破除后天的意识观念很难，因为这就是修炼。当然，我们毕竟是在人中修炼，往往由于修炼的境界所限和观念等干扰，使自己悟不到，怎么办？如果在这个时候动一念，我站在师父与正法的角度看看，真能想到就真的不一样了，真能想起来动这一念，一切就真的会变。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